刚才所读的经啊，也是翻一本
啊。这个是声音。
这
OK 好好啊，翻译本刚才所读的也是有点不同，所以啊，我就来读我平常读的翻译本。现在先看哥林多后书，这里有没有放出来？我不知道。上次我有交给黄辉弟兄啊。后书第五章，因为很粗，没有，我也可以自己两节读出来，没有问题。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18两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18，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18。我自己先念一次，以后大家同声来念一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全人与他和好的这份赐给我们。好，我们大家同声来读一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全人与他和好的这份赐给我们。这里要强调是新造的人啊，注意这个旧字啊，旧字跟新字啊，今天我要把这个旧跟新啊做一个比较。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那么第十八节就讲一下，这个新造的人就是使我们与基督和好啊，跟我们过去是跟神为敌的，现在我们跟他和好了。当我们跟他和好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但是怎么样跟他和好呢？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工作，是基督做成的工作。而且神也把我们欠人与神和好的这份赐给我们，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有这个这份。我们既然与神和好了，那么神也把这个这份赐给我们，我们也要欠人与神和好啊。这个是刚才所读的两节。那现在我们再回头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是从21节读到27节。那刚才我们读的是另外的翻译本啊，那边就是说我们这里是旧人啊，到新人，那边是旧品格啊跟新品格。那么啊，应该现在的语言用品格，旧品格，新的品格。但是啊，我们旧的版本是用旧人，新人也一样可以容易了解的也是容易了解的。那么是讲到树林生命的成长，我们从旧的品格改变成到新的品格的意思。好，我就拿旧版本来读，第四章21，同声来读到27节，再读一次也同声。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谢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个人以灵事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如果我们注意从25啊，就是其实一直下去啊，就是讲那个旧人的行为，就是旧品格。好像讲方言了，好像生气了，好像28节有偷窃的了， 二十九节有污秽的言语，这个就是旧品格，旧品格是旧人的表现。不过我只读两节作为例子而已，但是最重要，你们看，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有几次旧人呢？二十二节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因失意的迷惑渐渐变坏，所以有两次旧人。那么第二十四节又有两次新人，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这里用我们容易明白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像我们每天不是要穿衣服吗？我们每天都要换一件衣服嘛，把旧的肮脏的衣服脱下来，那当你洗澡以后，你又再穿上一些比较整齐的已经洗过的新的衣服。所以这个新的衣服并不是说刚买的新衣服，是你洗过的一个整齐的新的衣服的意思。所以这里就是穿上，用穿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是我要注意的，这个旧人因肆意的迷惑怎么样渐渐变坏的，我们注意渐渐变坏的。那么在新人也是渐渐的，但是在这里面有出现渐渐的，我们要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就是下面一本，以弗所下面两本，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啊，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哥罗西第三章第九、第十节，好，找到了，我们在同声读，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真如照他主的形象。这里也有一个例子是说谎了，刚才好像以弗所书弃绝方言，不要说谎，因为这个你们因为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旧人旧品格，你们已经脱去了旧品格和旧人的行。那么第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什么渐渐更新，我就是要注意这个渐渐。刚才那个旧人呢，因为我们有示意就渐渐败坏，那么这里的新人呢，也是因为在知识上，所谓知识就是属灵的知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追求知识，是不是？我们要读很多的书，但是我们也读圣经嘛圣经里面的知识是属灵方面的知识，我们在属灵的知识上渐渐更新，我们注意渐渐更新。那么当我们渐渐更新的时候，我们能够像谁呢？慢慢像主耶稣的形象，慢慢像主耶稣的形象。那么主耶稣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形象呢？那一定是好的形象，是不是？是一定好的形象。那我们本来神造我们的时候也是有好的形象，但是后来怎么样？因为亚当犯罪，我们的始祖头一个人始祖犯罪以后，就失去了那个神的形象。不要忘记，我们被造的时候是有神的形象的，但是因为亚当犯罪以后，就失去了那个神的形象，变成就今天人的形象不大好了，是不是？不大好了。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可以慢慢回到，渐渐我们在属灵的知识上渐渐更新渐渐每天更新热热更新。什么叫做更新呢？就是改变嘛，变化嘛。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更新变化，那么你就会慢慢形成像主耶稣的形象。好，那我们就读这几段圣经。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从旧人到新人。我们知道按照圣经的观点呢，全世界的人类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在亚当里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后代嘛亚当是头一个人，所以 啊，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是在亚当里，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人是在基督里面。所谓在基督里面，就是相信主的人。你相信主的人，已经蒙主耶稣所拯救的，成为新造的人，他就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在亚当里面，在基督里面，全世界只有这两类的人。那么既然亚当讲过了是头一个人，我们都是他的后代，所以我们都在亚当里面。但是可惜得很，亚当犯罪了。他犯罪其实很简单，不过是违命吃了那个禁果，那么就犯罪了。那么当他犯罪以后，罪就变进入了世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世界上的都是罪人？因为罪已经进入了世界，那么魔鬼就来管辖这幽暗的世界。魔鬼被称为世界的王，管理这个世界，但是魔鬼也被称为世界的神啊，因为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心眼，叫我们看不见福音的真光。那么这个是魔鬼所做的。当一个人生活在罪中的时候，他就是被魔鬼所捆绑，所辖制。那这个是在亚当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不知不觉就是受魔鬼的控制，被世界的王，被世界的神所控制。而且圣经说啊，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是在亚当里面，众人都要死在罪中，众人都要死在罪中啊。其实如果亚当没有犯罪的话，他吃了生命果的话，他是永远不死的。但是他竟然违命了，吃了禁果，罪不但罪进入世界，死亡也进入了世界。所以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死，我们不是单单肉体的死啊，更重要是将来的死，那更可怕的，那是另外的死。那么但是感谢神，另外一种人是在哪里呢？是在基督里面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么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主耶稣为了要拯救我们世界上的人，他来到世上，最重要他做了什么工作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为什么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犯罪嘛，他是代替我们死了。因为罪人一定要受罪死亡的这个审判，那么但是主耶稣为了爱我们，他代替我们死，所以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救赎大功。凡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的人，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那么这就是我们已经从这个魔鬼的权势之下，我们平常我们说过去我是在魔鬼的国度里面，现在我们信主的迁到哪里呢？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迁到新的国度。现在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是天国的子民。你当然你是地上的一个国民，那很多大陆过来的人，很多台湾过来的人，很多香港来的人，东南亚过来，到了美国啊，我们总是有美国梦啊，啊，我们想慢慢成为这个国家的子民。那么你经过一段时间啊，你有 green card， 再过一段时间你申请公民，那么你就成为美国的公民，你以美国的公民为荣，我为光荣。那么但是我们更荣耀的是什么？天国的子民，你是天国的子民啊，好不好？好啊，天国的子民。好，那么我们已经从黑暗的权势归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光明的子女，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新造的人，这里有一句话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意思说这个有一句话，更新或者成长，成长也可以。因为一个婴孩生下来以后会不会成长？那如果不会成长，你做父母的非常难过了。你喂他吃，你带领他，养育他，目的盼望他成长。基督徒也一样的，基督徒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了什么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也是成长。当你成长的时候，你是从旧人渐渐成为新人。渐渐很重要，也要等一下我们才来。好，那我们的生命怎么改变？现在我讲一个比方啊，有一条很丑陋的毛虫啊，在树皮上，它只会自己 他有很多软毛，他就在那边爬爬爬爬，哎哎，有一段时间呢，他会就停住了，他就啊、他会吐丝啊，这个毛虫会吐丝，以后他就变成蛹啊，就不动了，就粘在树皮上啊。我问，再过一段时间，这个蛹变成什么呢？啊，蝴蝶啊！你看，一个毛虫变成蝴蝶啊，毛虫不好看嘛，我们都不敢动它嘛，是不是？但是变成蝴蝶啊，蝴蝶多么漂亮，而且是能飞的蝴蝶。那么这个是自然界的，神给生物界中一种很奇妙的对啊蜕变的一个大能的作为。那么神没有给我们人有这样的作为。没有，但是神给我们心灵上的改变，没有身体上的改变，但是有心灵上的改变。那么心灵上的改变就好像毛虫变成一个漂亮的蝴蝶一样样啊。那么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过去是旧造的人，很丑陋的，好像丑陋的毛虫一样，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变成蝴蝶哦，很美丽的啊，当人接触我们的时候，哎呀，这个人他的这个表现非常美呀、啊、so wonderful 了 ，so beautiful 了，啊，这个那么一个人的 wonderful beautiful 不是单单外形啊，更要紧他所表现的是不是？所表现的言语、态度、行为啊，那么这个就是生命上的改变了，生命上的改变。好，那么刚才还有一句话。我们已经信主以后，我们有了主耶稣的生命以后，那么这个生命啊要成长。在那个以弗所第四章有一句话说啊，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啊。等一下我们才来讲，一个是渐渐变坏，一个是渐渐更新。那么第二十三节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要注意这一句话，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什么意思？把我们的心，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心智，是不是？你一定有一个智嘛，心智，心里的志向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呐、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呐、啊，你一定要立志嘛，立志。你不管做什么行业，或者你读书也好，你立志盼望你所读的书可以成功，可以考得好嘛。那么这个是一个志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智。那么但是这个心智这里说要改换一新呐、啊，心智改换一，当你的心智改换一新的时候，你就在成长当中了。树林生命的成长是心智的改换。那么我们注意这个心，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不能够像蝴蝶那个身体的改变啊，身体的啊蜕变我们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有心灵的改变。心灵的改变就是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那么心啊，我觉得这个心很重要呀，是这样子。心，有人说这个心是一切啊，生活行为的根源，意思说你的人，甚至你的人格的形成在于你的心如何啊，言为心生，言为心生，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话。那么圣经还有一句话说，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的会污秽人。那么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因为是这样子，当时呀，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那些门徒们呀，啊，因为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吃饭以前要洗手的，但是那个门徒们呢，他们就没有犹太教的规矩啊，谢谢，所以就没有先洗手就吃饭。那么哎，那些人就说你这个人不对了啊、不洗手吃饭是会污秽。但是他主耶稣就替他辩论了，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的才会污秽人。出口的是吧，讲不好听的话，你心里面的恶，嫉妒了，败坏什么都可以从你的口，你骂人的话，你就是啊，所以你出口的可以污秽人，入口的不会污秽人，最多你的 对着你的肚子不舒服了，如果你不小心吃错东西，可能你的肚子不，但是你不会误喂人的，只有出口的。好，这个心里所存的恶念、毒计、骄傲、凶杀、奸淫，都会误喂人。那么外在的生活表现是由内在生命的心所决定的，所以我们的心呢，可以代表整个人。心可以代表整个人，所以有的人说你要小心你的思想啊，可以慢慢成为你的行为，要小心你的行为可以慢慢成为你的什么习惯。注意这个习惯，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习惯很难改，因为习惯就是长久的啊，久而久之成为习惯，习惯慢慢就成为你的个性，你知道吗？当你有那个习惯就成为个性，你的个性，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其实就是从我的不好的习惯来的，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当你的个性那样子，你的成败呀，你的成功失败都是由于你的个性。所以一个人进到社会里面做事呀，如果个性不好，不必说跟自己的同事不好，跟老板也处不好的话，你很难保持你的工作，是不是？所以你的个性可以影响你的成败的决定，是看你的个性如何。那么个性从哪里来？所以也是从你的心来的，所以很重要。所以真言书告诉说，我们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心智要改换一心，这个是一种的操练，操练我们建立我们生命的成长，操练我们灵命的长进。还有一句话，这个是言为心生啊，还有一句话可能我们没有听过，脸为心生，你相信吗？脸为心生，我们的面也是表现出我们的心态如何。我先讲一个事例啊，当林肯总统被选为美国总统以后，他有一个朋友有一天推荐他一个人，他说他可以担任什么这份，可以你帮助林肯是在政府里面嘛啊，就他介绍一个朋友可以担任政府的一个要职。那么林肯一听到那个人的名字啊，他就马上拒绝。这个朋友就觉得心中很纳闷，他说你这个林肯都还没有好好跟他谈嘛，你先跟他谈嘛，你请他过来跟他谈，跟他沟通以后，你才拒绝他还来得及，你怎么听了他的名字就马上拒绝他呢？所以那个朋友就问林肯，为什么他不行呢？林肯怎么样回答？说我不喜欢他的脸呐、啊，哎，怎么不喜欢他的脸？更糟糕了，你怎么武断呢？你不喜欢他的外表，你就拒绝他，这个不是太武断了吗？那林肯怎么解释呢？他说一个人如果过了四五十岁了，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他必须对他的脸负责任，对他的脸负责任。这个就是也脸为心生，意思说为什么要负责任呢？从他的脸部可以表现他的心态，可以表现他的人格。所以我觉得他不适合担任这个这份，因为从他的脸部他就可以了解他，这个很会看人哦，这个林肯很会看人了。哎，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第一次见面你是看什么？你一定看他的脸嘛，那看了脸去认识，你慢慢以后你跟他来往，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你才慢慢看出他的人是怎么样。但是你第一次你一定是见他的脸嘛，是不是？那么我问你，每一个人的脸当然不同，所以有一句话说，我们出门之前我们总是要看一些外表，是不是整理一下？但是有一句话说内在美比外在美更重要哦，是不是？内在美是什么呢？内在美，因为你里面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就是内在美。你有圣灵，就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管制我们的生活行为，你就表现出来的，你就是有你的生命嘛。所以生命表现外表在你的外表上，所以这个林肯总统并所讲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我们知道，因为人的心呢，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肠肺腑的，他要照着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所以我们每天为了要使我们内在美慢慢培养起来，所以我们要常常审查自己的心怀意念，天天更新我们的心智，这个是基督徒应该做的，天天更新我们的心智。所以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是这样子，而且是渐渐的。好，现在我就用这两个，用渐渐来讲一下呀。渐渐变坏，渐渐变更新。所谓渐渐是慢慢的，没有一个人马上就会好的，也没有一个人马上会坏的。不过我们有一句话说，卸好卸坏，卸好要三年，卸坏呢三天就够了。因为这个社会的影响啊，尤其是如果青年人呢、他的心智还没有很坚定啊，你给他一个坏的社会环境，他一下子就卸坏了。卸好三年，卸坏三天了啊。所以卸好比卸坏更难，是不是？那么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里面有罪性，所以人心里有肆意的迷惑。这里是说有肆意的迷惑，因为自从罪恶进到世界来以后，我们有肆意的迷惑，有罪性的引诱，我们就容易渐渐变坏，还是渐渐的，不是马上变坏，是渐渐。那么尤其是我们青少年，如果心，这个就是看他的心智，如果心智不够坚定，就容易受外面的影响。我们大人就不同了，我们有主见了，有观点的，我们就不容易受环境的影响。那么但是还是渐渐变坏，渐渐变好的。所谓渐渐的意思是这样子，比方说如果你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你总的心里会砰砰跳，是不是啊？你觉得很不平安，有良心的作用。但是如果你一直犯那个罪，同样的罪犯了以后，你就变成什么习惯了，习惯成自然了，你就不觉得那个是罪了。那渐渐变坏，但是渐渐变坏你都还不知道呢。那可以再讲一个这个比方了。比方我现在有两盆水呀、我要把我的两个脚放在那两盆水里面，一盆水是比较冰冻的，一盆水是比较温的。那么你把你这个两只脚放了以后，你放久一点呢、20分钟啊，那么20分钟以后呀，你把两只脚马上拿起来了，你就放在同一盆的温水里面。我请问你，这两只脚的感受会一样吗？不同的。你本来放在冷水的那一边呢，给它浸了20分钟呢，你把它放在温水的时候，一直都特别热了，因为它从冷到热温嘛，是不是觉得特别？那么你温水的，本来在温水的一放水的，你就觉得冷得多了。所以是你的习惯在里面欺骗你的感受啊，是你的习惯在欺骗你的感受。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一个人的心智要常常给他操练啊！你每个礼拜做礼拜很好，就是不要紧，你没有好好心听也无所谓，你只要每一个礼拜做礼拜呀。如果你已经习惯了，你礼拜天不做礼拜你不舒服，你在家里，这个就是习惯养成的。但是这个习惯我问好不好呢？好啊，你礼拜天比起看电视，整天坐在家中看电视，比如来礼拜堂啊，见见朋友，在里边敬拜神、唱诗、敬拜神，不是更好吗？这个习惯也可以养成。那有的人喜欢早上就读一下圣经、读经、祷告，成为习惯也是很好啊。这个习惯是可以养成的，是操练来的。所有的习惯是从操练来的，你不操练不可能成为习惯。所以好的习惯的养成也是从操练，所以我们不怕，所以这个要常常更新。所谓热热更新就是热热变化，所谓热热变化就是热热成长。孩子的成长不是马上看得见的， 身体的成长都要一段时间看得的。那么灵里面的成长，他的知识的成长，思想的成长，更是一段时间的。但是你要给他养成习惯，给他操练，所以不怕操练，这个父母亲要耐心的带领孩子，就是要操练。你给他一个好的环境，操练操练，他就慢慢会受影响，这个是一定的。那么这个是习惯的养成，是从操练来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点呢，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有人生有新的方向，人生观的改变。你信主跟不信主的不同点在哪里？应该是你的人生观慢慢有所改变。所谓人生观是什么呢？就是你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处事为人你的态度、你的看法、你的观点会慢慢改变的。以基督教的观点跟你以世俗的人的观点是不同的。那么平常人我们就强调物质的价值，物质的价值我就是喜欢享受，我只要能够有大吃大喝大跳，我就都很舒服了。那么这个是他的人生观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我们说是一个享乐派的，非常注重现实。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当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的时候，你的兴趣会慢慢不同。比方说你喜欢做礼拜，你喜欢读经祷告，这个是从属灵生命慢慢养成起来的。你的兴趣，你的享受的生活，那你享受生活的方式程度都会改变了。你是强调你生命的丰盛，你要活得更精彩的，灵里面更有喜乐，灵里面更有自由，更有满足，跟你平常的享乐有点不同啊。有的人他只懂得物质的享受，但是当他离开那个环境的时候，他就觉得闷闷不乐。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很浮浅的。但是我们树林生命晋升的时候，我们的享受灵里的享受，我们享受喜乐，我们享受灵里的自由和满足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有更高的什么享受，我们有更高的人生目标平常人我们人总是自私的，为自己而活，为家人而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会有更广的看见，更远大的看见。那我举一个比方，有一次有一个自学家呀有一段时间他生活得很不快乐，后来他审查一下为什么哪一段时间他生活得不快乐，他好像太自我中心了，凡事斤斤计较就是太自私了，凡事只想到自己。后来他说我不应该这样子，我要更看到更广的。他就开始注意四周围的人，开始注意四周围人的需要。哎，有的人有需要，他就愿意按照他的能力，他也能够去帮助人，去注意别人的需要，去帮助人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他的生活开始有光彩了。我对人群有作用了，有贡献了，所以他的心情就不同了，他的心情就开始不同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的人生的目标有更高的价值，更高的意义。他不是单单为自己而活，不是单单斤斤计较自我中心，他把自己跳出来，在一个广大的社会当中更注意大众的需要，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他活得更精彩，更有价值。好，那么最后我还是要看到的，就是以保罗作为例子，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再用一点时间呢还早。腓立比书第三章，我把这几节念出来。腓立比书第三章，刚才我们读了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在中间。腓立比第三章第七 第八、第九节，也三节，第七、第八、第九节，菲律比中本圣经200多面可能，因为它只有四章呀，短短的。菲律比第三章第七、第八、第九找到吗？找到了，我们同声来念也好。这是保罗所讲的话，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为六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他在里面，不是由因自己。我们先好，我们看第先看第九节，保罗过去他的人是什么？他是很虔诚的犹太教徒，是法利赛党，非常严谨的法利赛党的犹太教徒。他有因律法而得义，意思说他遵行律法，按照律法上的义，他是无可指责的，他的行为非常好的。但是后来他信主，他发现那是靠自己来得救的。他当他到那个时候，当他有自己的义的时候，他去抓什么？抓基督徒。因为市面上有人传新的教有人讲那个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复活，他就不喜欢了，因为他是忠于他的这个传统的宗教犹太教，而且他自己也是很超特的一个人，他比他同年龄的人更出众的，那么他就不满意了，那他就开始抓基督徒了。那么有一天，他还是到大马士路上，要到大马士去抓基督徒的时候，神的大光照着他，他就伏倒在地，他就认罪了。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了，所以他就下了三天，他就在那边认罪祷告，他就悔改了，神就呼召他，你要往远远的往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他成为外邦的使徒，到远方去传福音。那么就是在大马士的路上给他改变过来。那么我们注意，他过去有的义是靠律法的义，现在的义呢是什么义？在第九节，因信基督的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义，那么因信称义，那么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因信，你已经同生得救了。好，现在第七第八节，我们再把这两节注意一下，有五对相对的名词，相对的名词，你们找一找，只有这短短的两节就有五对相对的名词。好，第一对，先前跟什么做一个比较？先前跟现在嘛，是不是？先前跟现在，有益跟什么？有益跟有损，有益跟有损，还有呢？丢弃，我将万事，有丢弃万事，丢弃万事，为要什么？得着基督，丢弃跟得着。万事跟什么呢？万事跟基督了，丢弃万事得着基督。万事可以讲世界了呀，万事可以讲世界，讲世界，世界跟基督。那么，为什么可以丢弃万事呢？看作什么？粪土啊！但是为什么你要得着基督？你以基督为什么？至宝。所以你看那个这个先前现在有益有损，丢弃跟得着，万事跟这个万事就是世界跟基督，粪土跟至宝。那好，我们就把这个五个相对的名词，把保罗的一生简单的讲出来一下。他先前是什么？热心以祖传的犹太教徒，他从年轻就与众不同，他的人生目标非常的高，但是现在呢，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 他改变过来了，他重生，他得救了。那么过去以为是有意的，所谓有意就是他以过去为有的为夸耀。哦，他这个犹太教徒是很好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宗教的。那么他以过去为夸耀，可以就这个永诸耀宗的一个宗教，有立法上的义，无可指责的一个人。这个是他过去认为有益处，他现在都当作有损的。为什么呢？因基督的缘故。这里是说因基督的缘故，我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我将万事当作有损。这个因耶稣基督他就当作有损，那是这样子呀。人生总是追求最好的，是不是？但是你认为最好的，你的观点会改变了。你三年前你认为这个东西是最宝贵的，但是三年后你会改变的，你那个不是最好的，是次好的，我现在有更好的告诉你，是不是？你这好像你钻石的宝贝啊，你认识，你要有眼光啊，你才能够认识那个钻石的宝贝啊，不然的话你不敢买啊。这个钻石几万块的钻石啊，你不识货你不敢买的。那你要识货，那么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你要识货，你要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是从认识来的。那么刚刚信主的时候，你的生命还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你要慢慢追求更深的，当你认识更深的时候，你才会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你现在还是以世界为宝贝，世界是最重要的，但是当你过了一段时间，你的灵性高超的时候，你的看法会改变的。你过去认为最好的，现在是不过是次好，你要追求得着更好的。这个是你的人生观已经改变，从自好变成至宝。但是你能够认识基督为至宝，这不是一下子可以认识的，是渐渐认识耶稣基督，你真的觉得他是何等的宝贵。The enemy of best is good. 我们就常常喜欢 good 就够好了，但是你不要忘记 good 还有一个 best， 所以你人生要追求 best 的，这个是每一个人所追求的最好的。但是你过了两三年，你认为最好的还不够啊，所以你一定要追求。那现在有一句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也很熟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赚得全世界，他如果能够赚得全世界很本领了，但是我们的心呢、啊、我们的心是贪恋贪心呢、啊。啊，我们的心多少大，最多就是一个拳头大，但是你有人说把全世界放进去还是装不满的，我们的心还不会满的，不会满的，不会满足的。为什么呢？你的心下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洞啊，无底坑啊，我们的心是无底坑，什么东西都是装不满的。人做赚的全世界，有人说我们只有两只手啊，是不是只有两只手？但是你全世界你要得的千万只手都还是追求不完的，这是我们的心是很贪的。有一万想十万，有十万想百万，你说我有百万会满足？不的，不会的，你还是追求更多的，这个是一定的啊。因为我们有贪念，这个心是拳头这么大，但是世界还是装不起。赚那个赚起呀、啊，赚的世界呀、啊，那个赚的就刚才跟得着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刚才是什么？得着基督，你得着基督就是等于赚起基督。哎，一个人赚钱，有他的本领哦。你不要以为人赚钱容易啊，那些大富翁呢，他有他的本领怎么去赚钱呢、啊、那么这里的赚取，我们要得着基督，要追求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跟赚取基督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赚的世界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最要紧是还是生命嘛、啊、你今天拥有世界，但是一命呜呼，你不能享受，你要进到棺木里面，这个世界对你有用吗？ 没有用嘛，生命还是比世界更重要，是不是啊？注意这个字，我问赚更赔呀、啊、旁边是什么字啊？旁边是什么字？宝贝的贝哦、啊、宝贝的贝哦啊，赚的世界，赚的宝贝，但是不要忘记赔上宝贝啊，赔上你的生命也是赔上宝贝，这不赏识，哪一个更重要呢？赚跟赔是同一个旁边的字，只有换一换而已。你是赚的宝贝，但是也是赔上你的宝贝生命。问题你看着哪一个更重要？保罗能够追求至好的、最好的，就是因为他的认识以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他才以最好的为满足。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世界，回到天父的家里去。神所给我们的是，圣经说给我们一个活泼永恒的盼望，永不朽坏，永不玷污，永不衰残，存留在天上的那个基业，那是至宝，是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当你有那个至宝，你认为是你的信心可以抓住的时候，你就会看清世界，看世界如粪土一样。最后我提一个例子，那是还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了，五十年代的时候，五十年前了。我们那个时候我是从印尼过来的华侨，那个印尼的华侨啊，打鱼球很本领的。我们过去那个有 Thomas Cup， Thomas Cup 就是英国三年一次的。那么我们印尼好几，现在是中国大陆的羽毛球还是最好的。现在那过去那是印尼的羽毛球啊。那么有一年呢，这个陈友福啊，哎，他从英国回来，带着这个 Thomas Cup 回来的时候，哎呀，我们那时候还是年轻，做高中生，就是我们要到街上去欢呼啊，去欢呼我们的这个回来的，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拿了冠军回来。哦，他站在这个开篷的汽车里面，慢慢的走在街上，我们两旁啊那些是高中生了、啊，哎呦，在那边欢呼欢呼欢呼啊，好荣耀。哎，过了两天，我们从报纸上看呀，一个消息，上一次得做冠军的，就是三年前得做冠军，是马来西亚的庄丽敏，但是这一次呢，就给陈友富打败了。这个陈友富是印尼的，这一届就给陈友富打败，但是庄丽敏还是亚军嘛，啊，总不能两个人冠军嘛，是不是？总是有一个人嘛，一个人冠军，一个人就亚军了，亚军。还好嘛，是不是？还好。但是庄丽敏哪一天呢、啊，在马来西亚的政府官员面前给他们骂了。哎呀，为什么你不够出息？你不够拼命？你拼命一下，你就拿到冠军了。他给他骂到什么？骂到他哭起来了。前三年我多么荣耀，但是今天我稍微失败一点，你就把我骂得成这样。这就是世界嘛，这就是世界，是不是？世界今天可以喊你万岁万岁，明天可以怎么样？可以喊你打倒。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爱世界，世界有一天会给你失望。你想得做世界，世界并不会满足你的心，有一天你还是会失望。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真正的宝贝，盼望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越追求认识基督，也觉得他是至宝。好，这是我们人生应该追求的，从旧人到新人，从旧的观点变成新的观点，是要你追求得来的。我们祷告，请梁师母带领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会坐在这个地方，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你给我们好的时间，这就是你丰富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何等样的人，就是蒙你的恩来成的。天父阿爸，我们真是谢谢你， 主啊，你常常用你的话激励我们，鼓励我们，开导我们的心窍。主啊，刚才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也提了一件事，古人要变好也是渐渐变好，要变坏也是渐渐变坏，就是在这个渐渐两个字都是在时间里面，都是在机会里面。你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你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我们到底用了多少？主啊，求你给我们现在有个智慧的头脑，也给我们有个悟性，能够思想，能够安静的回忆到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主啊，我们每一天在你给我们蛮长的时间里面，我们每一天在你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里面，到底我们用了多少时间？主啊，求你正在光照我们的心。主啊，我们非常渴慕在今天听到的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些已经相信你的，接受你为个人的救主，我们为他们献上感谢。如果他们已经好几次来，但是他们还不懂，还不明白，让他们能够真是有一个立定心志的心，有机会就赶快来听到。主啊，因为时间一过，以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求主你施恩带领，你祝福这里的教会，祝福这里的带领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祝福带领每一个共同人员，让我们正式非常的忠心为你摆上，做我们所应该做的，因为你的爱对我们永远没有改变。求主你施恩，常把你的话记在我们心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Yeah, okay, 好。